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选择坚持修炼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1日。岁月如梭，蓦然回首，我走入大法中已经29年了。一，得法。1997年7月，我在读硕士时走进大法。其实当时的我，受无神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从未接触过气功，也不了解除了实证科学之外的任何东西，对那些气功中的名词以及任何所谓的非唯物论的东西，我都是不相信的。但由于那时我男朋友已经修炼法轮功，他说法轮功好，他修炼的意志不会改变，对此我是不理解的。为什么年纪轻轻，身体健康，学业一帆风顺，他是博士，前途一片光明的人会练气功呢？为了弄明白法轮功到底如何，我决定先实际接触一下。于是我抱着近距离了解的心态，走入了大学里的法轮功练功点。大家早上在校园晨练，一周有几个晚上，大家一起读读转法轮，交流交流体会。我在其中抱着了解的心态，仔细听看这些练功人的所思所言和所行。结果渐渐的，我喜欢上了这个功法，喜欢和这些修炼人接触，被大法修炼的标准真善忍深深吸引。我意识到，如果没有大法的标准指导，单纯靠人的自身素质是很难在复杂社会中坚持做一个好人的。那时虽然我只是一名研究生，社会交往面还比较窄，仅仅就是和研究生同学、老师接触，但是同学中就不乏追名逐利、勾心斗角的，有的人还说话比较尖刻，和这样的同学接触就难免会心里不舒服。同时又有硕士论文的种种困难，学业和人际交往压力都很大，所以心情经常会比较压抑。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学练法轮功，早上集体晨练，晚上常和学校里的同修见见面，读一读转法轮，谈一谈学习生活中遇到的不如意，听一听别的同修谈他们是如何在生活工作中提高自己的心性，与人发生矛盾时时时找自己的不足，真实的感觉到修炼大法的人真都是好人，这是一群高尚的人，这里真是一片净土。我喜欢修炼人说的这些内容，喜欢和修炼人交往，喜欢在迷茫中有真善忍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心灵和思想时时得到净化，感觉真好。所以从一开始走进大法中来后，就一直浸在其中，再从未离开过，即使经过了迫害后的风风雨雨。二，实修。从1997年7月到1999年7月，两年的时间里，我硕士毕业，留在了高校任教，生活和工作平静而有规律。 每天早晨在家附近参加集体练功，白天在单位认真搞教学和科研，和同事友好相处，对学生友善。晚上每周大约两次在家附近的学法点参加集体学法。学法点上有不同年龄阶段的同修，老的、少的，大家都友好沟通，依然是谈自己是如何在家庭、工作中提高心性、善待他人的。我的生活和工作就这样有条不紊地顺利地进行着。当时我在单位也是公开表明自己练法轮功，还将法轮功介绍给其他的同事。因为我工作教学成绩都比较好，当时领导、同事和学生们对我的评价都很好。两年的修炼里，我这位同修的亲身经历让我看到了很多法轮功神奇的祛病健身的效果，其中就包括我认识的一位患胰腺癌的老师恢复了健康，我婆婆的严重哮喘好转了。听到了他们经历的神奇的事情，有的天目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耳朵听到了另外空间的音乐，很多人都看到了旋转的法轮。在事实面前，无神论对我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了，我逐渐相信另外空间的存在，高级生命的存在，我逐渐相信宇宙大法的存在，我选择继续坚持法轮功的信仰。也许有人会说，不修炼大法，我也能做一个好人。对于人群中道德高尚的那些人，也许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做好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普遍道德水平下滑的当今社会，真能达到大法要求的真善人标准的人是不多的。举个例子，多年来，中国大陆的搞关系、靠人情、谋私利的社会风气在高校也是依然存在。由于就业压力增大，学生们凭奖学金、保研、考研的竞争力很大，于是有学生就采用非正常手段提高考试成绩，通过人情关系找到任课教师打招呼。教师在批卷子时，手下会留情，不扣分或者少扣分，人为的给抬高了分数，结果就是不及格的给弄成及格，及格的给弄成高分。这种现象很普遍，尤其教师子弟找人给提分更甚，基本上每个任课教师都会遇到，都会主动或被动的参与其中。我这位同事很少有人能拒绝。我刚开始工作那一年，面对有同事或者主任要求给特殊关系的学生提高分数时，碍于人情和面子，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是我这样做了后，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我明确知道自己没有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弄虚作假，有失公平公正，愧对大法师父的指导，愧对大法弟子的身份。于是后来我就鼓足勇气，面对这样的要求不再配合了。我对找我要求提分的同事明确说，我不能这样做了，因为我信奉真善忍的标准，这样做不符合大法的要求，很抱歉，我不能给提分。三，坚定。很快到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了镇压，由最初宣传的不反对、不提倡，演变到后面的直接禁止、镇压。这其中我对法轮功的态度没有改变，因为整整两年的修炼经历让我已经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从表面的理上来说，大法就是净化人的心灵，教人做一个好人，在家里、在单位，方方面面都做好，为他人着想，做无私为他的好人。从深层的理上说，大法是提升人的本质， 教人做一个修炼的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通过提高心性，提高生命层次，成为一个高级智慧的生命。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大法之后，我的生活、工作和家庭都受到了影响，也经历过被绑架、非法抄家、抓捕、关押，以及家人被非法劳教等迫害。但是这些年里，我没有对大法的丝毫抱怨，因为多年的修炼经历和做人的良知令我知道大法是殊胜的，中共的打压是非法残暴的，中共惧怕法轮功而实施污蔑与镇压，这是由他的邪恶本质所决定的。历史上他历来如此，搞运动镇压人民，他从来都视他的统治利益高于一切，高于人民的自由，高于宪法的规定。在中共无法律、无道德的搞迫害中，我越来越认清了邪共的本质，逐渐摆脱了他的洗脑和灌输，摒弃了无神论、进化论的观念。迫害越残酷，越能够认清中共的邪恶，他在绑架裹挟着中国人，操纵着各行各业，尤其公检法司人员，令司法部门不讲法律，不讲道德底线，只甘心做中共的镇压工具，为中共服务，统治镇压民众，成为邪恶的帮凶。只有善良尚存的人才会反省，利用智慧抵制着中共对民众的迫害。师父叫我们大法徒讲真相，就是让我们找到更多可救度的善良民众，脱离中共的绑架和操控，远离邪恶。我很庆幸自己能有缘修大法，让我能够坦然面对人生中一切的不如意和风风雨雨，能够明辨是非善恶，问心无愧地行走于世间。有人说，在这样紧张的迫害形势下，你能一直坚持法轮功的信仰，能够在单位一直努力工作，在家庭努力照顾老幼，坚强、乐观、平和地生活着，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我相信邪不压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真相，认清了中共邪恶本质，更多的人脱离了它，生命得到救度，真好。现在的我走过迫害，依然阳光热情，在单位善待同事领导，努力工作，在家庭孝敬老人，抚育孩子。目前家里的老人安享晚年，孩子学业有成，我感恩有师保护，感恩心中有法，每天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助师正法，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叩拜师尊，谢谢师尊。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通过参与社区警民活动来弘法，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2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年我跟警察局合作，利用 National Night Out， 也就是全国打击犯罪夜的活动弘法的经历。6年前，我在美国东部 A 市政府部门上班，政府工作的工资比私营公司低， 这有点像中国人口中的铁饭碗，做多做少都一样的工资。因此，有些同事就不求上进，老板叫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有点麻木。有些人不动脑子，很少去思考怎样才能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看到这个现象，我有点吃惊。通过学法，我意识到这是共产邪灵在西方社会的表现。回到修炼中，我发现自己有时候也有这种现象。辅导员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没有更深入的思考，怎样才能在修炼上进一步提高自己，怎样做才能多救人。我意识到这是共产邪灵的干扰，我就下意识的发正念，清除共产邪灵对我的干扰，同时加强学法，提高自己。中共对 A 市政府的渗透程度不轻，我想怎么才能破除这些渗透呢？2021年秋天，我突然想起已经很久没有去警察局讲真相了。我跟辅导员商量，他说你们几个懂英文的同修商量一下去做。警察局跟社区之间有警民会议，我想应该对这会议多了解一些，便于将来讲真相或弘法。大家商量后，我作为一个普通民众的身份参加了警察局的社区会议。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会议的主席时，他就告诉我他认识社区里的不少福建人，他们经常请他去吃饭。我跟他讲大法在中国受到的迫害，他能理解中国的人权没有受到尊重，但是当我想进一步讲真相，他就不想听了。通过交谈，我知道他是一个正直善良的老人。我想，也许社区里的福建同乡会这个被中共严重渗透的组织里的人，曾经对他灌输过一些污蔑大法的谎言，或者给了他一些压力。我意识到，这个讲真相的事不能急，必须坚持一段时间。我要求自己要持之以恒。会议主席很欣赏我的能力，第二天，他就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帮他们会议做义工。我问做什么，他说，你的职称是 Sergeant at Arms, 就是开会前维持秩序，开会后主持会议，会议进行时宣布下一位发言人的名字和身份。我听了觉得不难，就答应了，直到后来工作忙才辞职。通过做义工，我对社区会议的结构和功能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因此和会议的一些负责人成为了朋友。我参加警民会议时，找机会跟警局里的人讲真相。有一次开完会，我看到七分局的局长在旁边，我就过去跟他讲真相。我对他说，我们家从30多年前就住在这个社区里了，参加这些会议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接着我就跟他说法轮功的真相，他点点头说，中共对人权的迫害我们知道。看到他的眼神里透露出善良的目光，我很高兴他已经知道了真相。到了圣诞节前夕，我和另外一个同修一起给警察局的警察们送神韵台历和挂历，我也给警察们送真相资料和莲花。另外一个同修坚持每个星期给警察局送一次英文大纪元报纸。2022年夏天，我得知七分局每年8月初都会举办一个叫 National Night Out 的活动，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警察局的活动，目的是帮助社区民众增强安全意识，警民共同抵制犯罪行为。在活动现场，警察局有摊位帮助民众了解如何保护自己不被犯罪分子钻空子，也有不少保险公司和一些机构都会在那里摆一个摊位介绍他们的产品，甚至议员办公室有时也在那里摆摊位回答民众的问题。现场有给孩子们玩的游戏设施，警局还提供免费的热狗和水给民众，每一次来参加活动的人很多。 我问社区会议主席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摊位推广法轮功。那个主席义务为社区会议服务了20多年，他每年都默默地为这个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常人中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他听了我的要求后却说，你们可以自己去申请办活动，为什么要利用我的活动来宣传你的信仰？我跟他解释，疫情前我们曾经在唐人街搞大型活动，推广传统文化和法轮功。因为目前疫情还没有结束，这段时间跟公园管理处申请活动变得有困难，所以想参加你们的活动。法轮功有祛病健身的功效，还免费。疫情后很多人都在找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把法轮功介绍给社区民众。他还是没有答应，怎么办呢？我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加持，请师父为我开示应该怎么突破这个问题。我想，我应该多从他的角度考虑，用善念去感动他。我得知，这个活动的整个工作人员大多数是社区居民做义工，于是我对他说，我很钦佩你，为社区做了那么多年的义工，为民众服务。我们法轮功学员也是利用业余时间做义工，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我愿意帮警察局做义工。你们今年8月份搞活动，还有什么事需要帮忙？他听了很高兴，他说，我们活动现场需要提供很多瓶装水发给民众，你能不能帮我去附近商家捐一些水来？我答应了。我联系了唐人街附近的几家大的超市，其中有个著名连锁店的分店。我知道，这样的大超市每年都有一批经费是用于捐赠给非营利组织的。我就到这家超市找专门负责资助的经理，说我是警察局的义工，把警察局的需求告诉他们。后来，经理答应捐200多瓶水。我得知他们有限定的数额，就决定多问几家。我甚至乘坐地铁到稍远的这家连锁店的2家分店。最后一共有4家大型超市愿意捐水，我募捐到1000多瓶水。会议主席很高兴，他安排人去超市取水，然后他答应给我们一个摊位弘法。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唐人街的同修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分头去准备。活动在社区里东百老汇街的一段路上举行。在我们的摊位里，有同修演示功法，有同修发真相资料或莲花，有同修讲真相。社区里的很多华人带着孩子们来了，社区里的很多其他族裔的人也来了。很多人都拿到了真相资料和莲花，很多常人感谢我们的到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让社区民众了解大法的机会。有些华人民众在唐人街真相点面前经过，同修给他们资料，他们没有接。但在警察局的活动中，他们看到我们，对我们刮目相看，给资料时也愿意接了。到了2023年春天，一天那个会议主席问我，我想请你帮忙，5月份的会议我想搞一个扩大的，邀请另外一个警察局参加，你能不能帮我去华人餐馆捐一些食物，我再买一些披萨，这样让参加会的人都能吃晚饭，弄成像 party 一样。我答应了，我找了2家平时比较熟的中餐馆，跟他们说明情况，他们都分别提供了2大盘炒饭和炒面。我又找了一个超市，请他们捐一些水、汽水，还有纸巾、纸盘、塑料叉子等。活动那天，所有的吃的东西都送到了。我找了几位同修来现场为大家服务，搞得很体面。会议主席看到我捐来这么多好吃的，还想得这么周到，他非常感动，向我表示感谢。那天的会议很成功， 还有一个周议员到场致贺词。我找了一个机会跟那个周议员说话，请他关心法轮功受迫害的事。他告诉我找他办公室的助理反映情况的方法。通过这次活动，我也很受启发。我按照师父教导的去做，为别人着想，先他后我，大法弟子的善念善行才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告诉那个主席，我是大法弟子，法轮功师父教我们要先他后我，我看到你们也是在默默地为社区服务，所以我愿意支持你们，我们愿意为社区出一份力。到了2023年7月份，有其他网络项目的同修联系我，说他们想利用参加今年的警民活动推广，希望我能跟警察局申请一个摊位。我说好。那一年，全美国的不少城市的同修们都参与了这个活动，借此机会来推广。由于我帮助警察局做义工，他们真的答应给我们两个摊位。每次活动都会在现场搭一个临时的舞台。活动刚开始时，代表唐人街的国会、州、市议员都会到场。他们在舞台上给警局的人发奖状。这些议员到场时间不长，有两次我走过去跟那些议员打招呼，送给他们网络平台的资料。其余的时间，会议花钱请了一个唐人乐队在舞台上表演。我看着那个舞台，听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声，我想，如果能让大法弟子上台表演法轮功功法，那多好啊。我跟那个会议主席商量，到了2024年8月的活动上，他们答应给同修们十几分钟的时间上台表演法轮功功法。我请另外一个同修协调表演功法这件事，这位同修做得很用心。因为唐人街的多数同修们都是老太太，他说不能给常人感觉练法轮功的都是老太太。他特意找了几个年轻点的同修，还找了几个西方同修，大家穿上黄 T 恤在台上表演功法。练功音乐通过舞台上的扩音器传出一两条街远，吸引了许多常人驻足观看。同修们专心地随着音乐练功，场面壮观神圣。那天弘法的效果很好。我在平时跟这个会议主席和其他负责人接触的时候，讲了一些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还包括中共跨国打压神运的真相。他说，这种情况你们应该跟国会议员去反映。我很高兴他能接受真相。每次我去参加警局的会议，或者跟会议负责人讲真相时，都会请唐人街的同修们帮忙发正念，最后讲真相的效果比较好。唐人街同修们每个星期坚持有四个晚上在平台上集体学法。做这件事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我就和辅导员和同修们商量共同解决。去年我们也参加了活动，除了弘法、展示功法等等，我们还在活动现场发了不少讲神运的真相报纸。同修们上台表演功法后，我上台用英文用了两分钟时间向现场的民众介绍了大法。我把这些经验跟大家分享，希望各个社区的同修们都能参与进来，参加当地的警民活动，让更多的常人看到大法美好，得知真相。非常感恩师尊的加持和鼓励，也感谢同修们的参与和支持，我们的活动才能办得越来越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引导孩子走正修炼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3日。当我看到大街上一对常人母女当众大吵大闹，只因为年轻时尚的母亲叫正在初三就读的女儿放假能回家，不在外面浪玩时，我无限感慨地对身边的同样是读初三的乖巧女儿说，哎呀，你幸好修炼了法轮大法，要不然在这个末法末节的十恶毒世，我们说不定也和那对可怜的母女一样呢。女儿也感慨地说，是的。每当我看到同修的孩子小小年纪抱着一本厚厚的常人小说住学校应试教育，津津有味地看着时，我心中很是难过。要是同修能花点功夫在孩子身上，带领孩子多学习转法轮，真正实修，那佛法的无量智慧就自然会展现在孩子身上，学习成绩自然会好。每当我看到昔日的小同修沦为常人而为学习焦虑时，或者为情感苦恼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劝大人同修说，每天为孩子挤点业余时间，陪伴孩子读一段或一节转法轮，多为孩子讲些心性修炼方面的故事，多为孩子发发正念，比你为孩子付出多少金钱都靠谱。不要到外面花钱为孩子上什么补习班，不要助长这些歪风邪气，引导孩子走修炼法轮大法的路，天长日久地坚持下来，孩子心中时刻装着真善人宇宙大法，孩子会很自律自觉自省，同时又充满阳光青春有活力。这样的孩子不需要你去为他们操太多的心，你也会活得轻松一些。大人同修笑着点点头表示赞成。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有深深的体会和太多的感悟。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了近30年，现在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我是如何引导孩子走修炼法轮大法的路，如何走正正法修炼路的。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引导大孩子修炼。我的大孩子生下来时，正处在邪恶迫害大法的疯狂时期，在这复杂环境中修炼，我不知道怎么教育好孩子，那时基本没有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可以借鉴和参考。我想教孩子从小按照真善忍做人是最好的教育。在孩子刚生下来时，我没有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给他听，也没有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他听，只是每天对着摇篮里的他背诵一遍师父的红吟。后来我发现，孩子在几岁的时候，只要我读几遍师父的红吟中的任何一首诗词，孩子会很快记住。师父的大法法理在不知不觉中记在孩子的幼小心灵里。每次买水果回来供奉师父后，我就叫孩子送给爷爷奶奶每人一份，培养孩子不自私的良好生活习惯，这样坚持着，只有一两岁的他就养成了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愿意和人分享而不独自享用的良好习惯。他从不吝啬，有时候不管是哪家的小朋友到我家玩，他都会一人一个水果，是供奉过师父的水果。因为我们的经济当时不宽裕，从不专为孩子买水果，我买水果都是为了供奉师父，看到水果一下就全吃光了，那时我心里还有点舍不得，有点怪女儿不给自己留点，但是想到自己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连个两三岁的孩子都不如，所以我也从不阻止孩子分享自己的东西，让无私纯洁的童心尽情地展现。我每次买水果供奉师父，以表达自己尊敬师父的心意，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孩子的模仿能力特别强，有时候不管是谁送给他的食物，甚至是他爷爷奶奶给他买的干脆面，他首先想到的是师父，把面揉碎抓一把供奉到师父的法相面前，还说供奉给师父吃。孩子在模仿我， 跟我学尊敬师父。每当这时，我心中很是感慨，自己一定要做好，大人怎么做，孩子就会跟着学，不能因为自己没做好而把孩子毁了。由于邪恶的迫害，跟孩子聚少离多，我们不是被邪恶迫害，就是在外打工谋生，所以没有时间顾及孩子，更没有在如何引导孩子修炼方面下功夫。结果，孩子读完小学一年级，学习成绩很差，基本连考50分是什么概念都不怎么明白。看到这个情况，我感到不能不尽做父母的责任，于是我决定让孩子再读个一年级，而且再不能不管孩子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开始教孩子每天读一段转法轮。就是这一段法，我每次要跟他说很多好话哄着他，他才愿意读完。这样整整读了一年的时间，第一遍转法轮才读完。大孩子真正修炼是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真是磨我的心，不耐烦的心，指责心，埋怨心，想发脾气的心，完成任务的心等等，人心都不时地暴露出来，我一个一个地修去。这第一遍转法轮不只是他在读法，更是我在读法修心，提高心性。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不时地跟他交流，说说我如何按照大法法理为人处事的，他不怎么跟我互动，但是师父的转法轮在他纯洁的心灵里扎下了根。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叫女儿自己每天读一段转法轮，她很听话，居然坚持下来了，这和她的根基很有关系。这孩子一出生就很温和，不爱说话，喜欢安静，乖得出奇。用她奶奶的话说，别人家生下一个小孩子，家里闹翻天，我家就像没有小孩子一样，家里永远是安安静静的。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从没生过病，但有不舒服的时候，他知道那不是病，直接静心读转法轮，或者出去粘贴法轮大法好真相不干胶就舒服了。因为学了转法轮，孩子的脑子像一下子开了窍一样，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之后一直平稳地名列前茅。就这样，孩子非常平稳顺利地走完了小学、中学、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顺利上班去了。如今他独立了，能自己养活自己了，而且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从小到现在，我们没怎么为他的学习、工作、生活操心，这都是师父的无边法力在孩子身上的展现，感恩师父。孩子经常学法，师父的大法法理早已深深地植入孩子的心。在工作中，他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家里他特别孝顺，心地善良，上班工作后经常给我们买衣服，多贵都舍得，还给家里购置东西，特别是帮助我第二个孩子买各种学习用品，经常帮助教育我第二个孩子，不让我们父母操心。写到这里，我眼睛都噙满泪花，这都是师父的恩德，大法的威力呀，师父的佛恩浩荡，跪拜恩师。二，带领老二走返本归真的大道。老二生下来时，基本上是邪恶快要解体的时候，老大老二是两个性格相反的生命，一个喜欢静，一个喜欢动。记得怀老二时，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在一片荒漠的只有一点植物的地方，我看到有两朵很美的花，一朵金黄色，一朵紫色，那颜色非常好看，至今还记得，很亮丽，很鲜艳。然后我一只手抱着一个小孩，另一只手牵着一个小孩，走出那一片荒漠地带，醒来原来是梦，那花实在是太美太美了。老二一生下来就在同修的建议下，从第一天开始每天轮番播放了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他听，也不知道一个月里听了多少遍。他白天很少睡觉，晚上像大人一样很安静休息，天一黑就睡着， 天一亮就准时醒来，等到会走路时，就每天至少看一遍神韵光碟，那是允许中国大陆有神韵光碟。他非常爱看，很是羡慕那些靓丽的神韵演员们。在他只有两岁时，有一天，我脑子里突然出现我小时候上小学时老师带我们读课文的镜头画面。我灵光一闪，哦，我也可以用这种办法带领老二读转法轮啊，既学了法又认了字，多好啊。想到这儿，我马上行动。我把老二叫到身边说，你这时本该不能到我们身边来投胎的，因为我已有一个孩子了，现在邪恶还在迫害，我也没多少精力带你，但是你既然来了，投生到我家，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每天妈妈教你读转法轮，这样你听师父的话，我就不太操心你的将来了，有师父管你。我这样说，不知他听懂了没有。没想到老二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立即教他读法，和老大一样每天读一段。因为当时只有两岁，太小，我没有给他一本转法轮，现在想起来，我应该让他也拿一本书，他思想就集中些，读法入心些。就这样，我把带老大读法的经验用在老二身上，用了一年的时间把老二带读了一遍。可能因为老二当时年纪太小，又喜欢动，每天都磨我的心，磨得我只想打他。记得老大上高中时，有一天我正带领老二读法，读着读着，他却不愿意再继续读法了，还不高兴。我的火一下就上来了，大吼他一声，他也不示弱，对我大声尖叫，整个家吵翻了天。老大从房间出来说，你们哪里是学法，简直是吵架。我一听很是惭愧，一下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这不正是说我吗？我马上冷静地向老二道歉，老二也安静下来，继续读完了法，然后抱着我说，妈妈，我好爱你。我浑身一震，立即明白了，老二这个生命表现的不同凡响，是他明白的一面在感谢我，但是人的这一面又被轮回中的业力左右，只要做父母的稍微一放松，这个生命就回天无望了。老二的这种感恩我的话语表现，在后来又出现过几次。每当此时，我深深地体会到带好大法小弟子的责任重大。大概老二在二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像是感冒发烧一样，当时我们不在孩子身边，他爷爷奶奶把他送到当地卫生院打针输液。他奶奶后来说给我听，到卫生院打针时，三四个大人都按不住老二，老二大声叫喊，拼命挣扎，就是不让打针，几个大人按不住，结果没打成针。他奶奶当时说，算了，他们家都不打针吃药，病自然好了。我们听了偷偷的笑，他们常人哪里知道修炼法轮大法的奥妙呢？老二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打针吃药，身体很好。因为老二在娘胎时就开始参加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也同样在娘胎里时就随着我驱车下乡发真相资料救人，所以我的两个孩子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随我到乡下发真相资料。孩子们既完成了救人的使命，也欣赏了农村山山水水的大自然风景。那时我们娘仨每次发真相资料，我负责开车发正面，观察地形，熟悉路线，做好安全工作，老大发资料， 把真相资料挂在世人的家门把上或者窗台上，老二会走路时也要发资料救人。一路上我们三人尽量不说话，严肃对待发正念发资料。资料发送完返回时，三人就开始开心地一路唱着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那是最舒心最难忘的时刻。到了城里，为了鼓励孩子们的积极性，我就买他们爱吃的零食作为鼓励。这时孩子们更开心了，下次去乡下救人，他们更愿意跟随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带领孩子们走正法修炼路，去发真相资料救人，我体会到这不是最难的事。最难的是十几年如一日的平稳地带领孩子学法、练功、发正念、发真相资料救人，这才是最难、最磨练人心的。人心泛滥时，有时真的不想管他们了，心想，管他学不学法呢，谁学谁得。可是每逢此时，师父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点化我，一定要带好身边的小同修。点化的方式表现为，突然看到一篇带好小同修的交流文章，看到轮回故事中生命为法而层层下走的艰辛和勇气。有时学法学着学着，深深感受到大法的无比珍贵。世上的父母给孩子多少钱财，都不如给孩子大法，让孩子的生命永远受益。每当这时，我就会重新静下心来，耐心地叫孩子，该起床了，学法练功的时间到了。每天上学的路上，我都叮咛孩子背一遍论语。天长日久的，孩子一坐上我的车，我背后就传来了孩子背论语的声音，我就专心地开车送孩子上学。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法的种子在孩子心中扎了根，真善人宇宙大法的法理让孩子健康的成长。在学校，老师同学都喜欢他，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赞美孩子。这时我引导孩子不要为此动心，要守住心性。当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被父母长辈惯成公主少爷时，我就注意孩子们的实修过程。因为中国的应试教育，搞得现在上学的孩子们从小到大都像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秘书一样，一天到晚有写不完的作业，放假还要上这个补习班那个特长班的。我没有随大流，我经常跟家里的小同修说，常人的孩子放假就上补习班，我们修大法的孩子就学法，学做家务事，比如整理房间、煮饭、做菜、打扫卫生、择菜、洗衣服、叠衣服等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我理解，那学好了法，提高了心性，那就是神的思想。神是大智慧的，还搞不懂外星人的那点现代科学吗？所以我的两个孩子都会做饭，老大放假回家还帮助我做年饭。有一年过年的年饭菜都是老大做的，很好吃。老二到现在还念念不忘他姐姐做的美食。老二更是好样的，整理房间有条有理，让人耳目一新。煮饭、包饺子、做手擀面，老二都行。这可是在他读小学四年级时完成的。我不是夸自己的孩子是朵花，而是孩子们在大法、真善忍法理的指导下，真修实修，沐浴在佛光中，让人省心省事，让父母无比欣慰。在此，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三，大法在孩子的心中扎下了根。十几年如一日的用心引导孩子学法修炼，终于有了点成效。这里列举两例。去年中考完后，我带老二回娘家玩了几天，回来后我人心起来了，背法怎么也静不下来，心里堵得慌。我就把正熟睡的老二，已经是上午八点多了，叫起来说，哎，我心里正烦得很，背法怎么也背不了，心也静不下来。想起刚才你爸爸和你奶奶说的话，心里堵，你快和我交流交流。孩子一听，马上起床跟我说，妈妈，你不要管别人这事做得对还是错，关键是你遇到这事时， 你心里是怎么动的，动的是什么心，找出来去掉它。这就是我理解的师父说的向内找的法。还有你知道吗，我到姥姥家玩了几天，回来背法也是静不下来，也背不了法。我就采取读法，不静我也要读法，读了几小节后我心就静下来了，我就开始背法，一下就背下来了，你试试看。说完孩子严肃地看着我。我被孩子的话震撼得不知说什么好。我震撼孩子的悟性，震撼孩子的自律，震撼大法在孩子的心中真的扎下了根。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么些年的耐心陪伴，我没有白白付出。我更震撼大法的无边法力，更震撼师父的洪恩。在师父的看护下，孩子修炼得这么优秀，孩子的一番话让我这个修炼近30年的老弟子无地自容，更让我要勇猛精进，快些修好自己，助师救度更多世人，不负师恩。特别是中考成绩出来时，孩子的成绩震撼了整个家族。因为现在的中国人把孩子的成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成绩几乎是评判一个人好坏的标准。可悲啊，可怜啊。所有知道我孩子中考成绩的人，包括亲戚、朋友、同事，都无不赞叹。甚至一个邻居的女儿对我说，哎呀，你默不作声，在家悄悄搞事业呀，你不知道我孩子为了能上高中，不知花了我多少钱。那个他家孩子的奶奶曾告诉我，他平时都是一对一的补课，开小灶，每小时300元。丈夫的同事说，你孩子真牛，考这么高分，几乎每门课都是满分了。我笑着说，哎呀，这么多年我也没赚什么钱。那个同事说，得了吧，别人赚多少钱也买不来这么高的分呀，值得呀。他不停地感慨，眼睛里都放射出惊叹的光芒。有一天出门有事，碰上一个邻居婆婆，她拉着我的手并竖起大拇指说，你是个贤淑的人，孝顺的人，你把福分都寄到你的孩子们身上了。因为她知道我们夫妇都修炼法轮大法，周围邻居都知道我特别孝顺公婆的事。我客气地说，谢谢你呀，我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其实我心里知道，这哪是我的能耐呀，这全部是师父的恩典。中考成绩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了，孩子的故事仍然在我们那个地方像神话一样流传着。但这还只是开始，就像修炼人，修炼过程中功力涨上来了，功能也出来了，但功能只是副产品一样，孩子的成绩也是修炼的副产品。在我们的修炼路上，我和孩子还有一段路要走，只有持之以恒的学法、修心、练功，用心做好三件事，初心不改，有始有终，才能兑现誓约，跟师父返回天界，自己真正的家园。看到今天的社会各种乱象，看到迷失在十恶毒世中忘了回家路的人们，看到灾难重重的当今社会，真心的期望能从我带领孩子学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给孩子的身心带来巨大变化的故事中，人们能找到希望，看到曙光。转法轮就是当今人类的真正希望所在。感恩师父，跪拜恩师。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是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